请我们唱诗。
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旁海对众所行，靠着神所引导我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早晨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把这一个时间完全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带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里面的人，用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个时候能够完全脱离我们的自己，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因此我们求你借助你自己的话语，再给我们亮光和启示，救我们脱离黑暗，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今天要我们所看见的。因此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在人的话语以外，借助圣灵的工作，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上两次的题目。上两次我们是说到十二使徒，我们差不多把每一个使徒的情况都做了一个介绍，而且我们也交通了根据圣经，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主跟随主的门徒和主差遣的十二个使徒，和主耶稣复活以后，这个他的门徒 和使徒的情况就有不同了。因为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门徒这两个字根据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学生的意思，说明他们和主的关系也就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所以他们称呼主做父子，做拉比。这些门徒不一定都是相信主耶稣的啊，因此我们已经根据圣经，我们看见有的门徒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要退去了，有的人也真正就退去了，那么就不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老师了。而且我们也根据圣经，如果一个人你要跟随主耶稣，你就必须是相信他，相信他是什么，不是相信他只是老师，必须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信子的人才有永生，你必须相信。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门徒并没有相信主耶稣，就包括犹大，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复活以后，主耶稣在复活的当天晚上向门徒吹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那么这个情况就不同了，就是每一个门徒的里面都有圣灵住进去了。所以跟随主的门徒就一定是有圣灵的工作。因此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就开始把门徒就叫做基督徒了，叫做基督徒。基督徒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基督所高的人，因为他们里面都有圣灵，他们都受了圣灵的高。所以这个门徒在主耶稣复活以后都有圣灵的内住了。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是回过头来今天我们特别要看犹大的情况，因为有的人觉得说犹大好像是冤枉的，犹大是得救了，犹大是带罪的羊。因为如果犹大不卖主耶稣，总得有一个人要卖嘛，啊，所以他就犹大好像是为犹大不公平了，好像为他喊冤了，啊，这一种的说法，我们就只有根据圣经，我们要来看到底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64节啊，我来读吧。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你看这个约翰啊，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前三本福音书已经出来了，已经在流传了，他也读了马太、马可、路加。但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所以约翰就把他们没有记载的补充在里面了，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就说主耶稣说了，他就早就知道，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而且他也知道谁就不信他，还有谁要卖他，主耶稣早就知道了。那么这里也就是主耶稣亲自对犹大做了一个判语，做了一个判断。那么现在还请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第70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好，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就是针对12个门徒来讲。 有一个是魔鬼，上次我们也交通过。那么既然他是魔鬼，当然不是说他真正是魔鬼了，就是他成为魔鬼的一个工具，他顺从了魔鬼啊，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是魔鬼入了他的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为什么要去拣选一个魔鬼啊？你明明知道他是魔鬼，为什么要拣选啊？我们也根据圣经马太福音13章，主耶稣在撒种吧，有4种的土地主耶稣都去撒种，比方有一个种土地是在路旁的，主耶稣也要去撒种。按我们来想，你就不应该去撒了，既然他是魔鬼，你怎么要去撒在他，要去收他做门徒呢？啊，还分派他来管钱囊。但是我们又根据圣经，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就是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主也要去撒，他要挽救他，他不能说你是路旁的，我就不撒给你了。主耶稣不是这样做，主耶稣要去撒，但是这个天国的道撒在你里面，你自己接不接受，那是你的事情，因为你有一个自由意志吧。所以感谢主。那么根据圣经，我们看主耶稣明明知道犹大的情况，但是主还要挽救他，还要给他机会，因为神不愿意一个人承担。但是最后就看他自己来拒绝，最后他是拒绝了主耶稣。好，那么这里是主耶稣对他的判断啊，而且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犹大在场，因为他是12使徒啊。主耶稣说话的时候，他都听见的，他听见了，他就应该回转了，应该悔改啊，他没有。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就请读约翰福音的13章。第9节要读到第10节，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你看主耶稣给他们洗脚，犹大也洗了，犹大脚也洗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好，那么也这句话犹大也听见了啊，犹大也听见了，主给他机会啊，这都是在撒种啊，但是他不愿意悔改，好吧，他不愿意接受。那么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7章。12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复位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的应验。这里主耶稣是向父在祷告，走的他们吃了晚餐，向科西玛丽园走去，就在路上，主耶稣向父祷告这个话，除了那灭亡之子，因为我们知道吃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就是和12个门徒在一起，没有别的门徒了。而且这个时候犹大已经去卖主耶稣了，主耶稣只有和11个门徒在一起，向科西玛丽园走去，主耶稣向父这个祷告，就是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以外，没有一个灭亡的，那就说明犹大是灭亡之子。这是主对他的判断啊。另外呢，还有 马太我们写的讲义上了，我们就不读不去读了，就是马太福音26章24节，主耶稣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也是说到那个卖主的犹大。好，我们想从这些圣经里头我们都能够清楚的看见，主耶稣给了犹大很多的机会，所有门徒听得到他都听了，除了少数的几个神迹他没有看见以外，大多数的神迹他都看见。拉撒路复活，犹大在。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撒种啊，一直在他身上撒，一直在他那里撒，他最后没有接受。好，这个就不是冤枉了他，是他自己。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交通，就是对犹大的主耶稣判断他的这些话，就是让我们很清楚，他从开始就没有信，没有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过最多把他当作一个老师来对待。下面我们要交通一个题目，就是犹大没有吃主的晚餐，吃主的晚餐。那么什么叫主的晚餐？什么叫做逾越节的晚餐，或者叫逾越节的筵席？那么现在要请我们先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12章。翁姊妹给他们拿一点旧约圣经的那个大本的，大本的那个是小的是简体字。啊，我们要多读一点，请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11节，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11节。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但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好，感谢。那么这里就是神告诉摩西什么叫做逾越节，那是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以前，神就给他们规定，那么就是以本现在就叫做本月的正月，所以以色列人的日历啊的正月和我们的正月是不同的，大概相当于我们的3月或者4月，就是他们的正月。那么他们在正月是一年的开始了，那么他们就要过一个节叫做逾越节。那么逾越节的意思我们就知道，因为他们要取一个羊羔啊，正月初十日就把这个羊羔选好，我们知道羊羔就是代表主耶稣，因为约翰福音第1章施洗约翰指着主耶稣说， 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业，就是指的主耶稣家。所以这一个逾越节是带用经属灵的意思，是表示我们的得救救赎，主耶稣的救赎。因为羊羔就是在那14号的晚上要把它杀掉，正月14晚上。所以每个以色列的家庭要取一只羊羔，按照他们的饭量计算，就是要满足神的救赎。那么然后到14号的晚上，全家就把这个羊羔宰了，那么全家要在一起来吃这个羊羔的肉。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杀了羊羔以后，要把羊羔的血放在他大门口的门楣和门框上，要涂在那里。那我们就懂得这个血就是救赎的意思啊。那么神看见门上有这个血，那么怜悯的天使就不进到里面去杀他们，他们就蒙救赎了。所以这完全有属灵的意义在这里面。所以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是正月14的晚上，要请我们注意啊，晚上。第八节啊，请大家看第八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是晚上过的，不是白天的。而且从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以色列人计算日子跟我们不同。我们计算一天是从早晨，也许从7点钟到晚上，到明天晚上，明天到今天晚上7点是白天啊，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晚上的7点算一天。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计算法和我们不同。我们是早晨，今天昨天早晨到今天早晨算一天，24小时，对不对？但是他不是，他是从晚上，昨天晚上到今天晚上算24小时。他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啊，他的晚上开始。所以有人就问啊，主耶稣不是钉了十字架，主耶稣是像月老3天3夜在地里头吗？那么有人就算一算，主耶稣是星期五早晨钉十字架，到星期六的早晨才一天啊，到星期天还不到2天嘛，怎么说是3天3夜在肚中里面呢、啊？那么实际上按照圣经以色列人的计算法，他是从晚上开始算。所以主耶稣是星期五钉十字架，那个星期五就应该属于星期四那一天，因为他是从星期四的晚上到星期四五的晚上才算一天嘛。所以星期五到星期六晚上又是算一天，星期六到主日怎么样，其实又是一天，这是3天了。所以他计算日子不同。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是晚上是逾越节的筵期，晚上开始了。因为他晚上是逾越节这个筵席，要吃什么，哪些人要吃哪些内容呢？这里都规定了，一个要吃这个羊羔的肉，第一个，还有要吃无酵饼，还有一个就是苦菜。所以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是一个晚上，就是那个一个晚上。那么这个晚上他要吃3样东西，羊羔的肉，那我们知道就是指头主耶稣了。苦菜是指头痛苦啊，啊，指头受苦来讲。还有一个就是无酵饼。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吃的饼是不发酵的， 不发酵啊，这是他们的逾越节。这三样必须有，这三样无酵饼的意思就代表除掉罪，除掉罪。在圣经里的酵都是指做罪来讲，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处不是指做罪来讲的。现在我们要请读十五节，就是这一章圣经的十五节，要读到十七节，好吗？或者对不起，我们要读到十八节，好吗？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拣出。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里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
十九节
再读了。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拣出。
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同时有一个节要过，除了逾越节，这个叫做无酵节。无酵节是七天，逾越节就是那一个晚上。这七天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你看，是从正月十四的晚上开始了，又是从晚上开始一些的日期。所以正月十四的晚上开始啊，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吃无酵饼了。正好正月十四的晚上又是逾越节，所以逾越节和无酵节是同时开始。但是逾越节只有一天晚上就完了，无酵节呢有七天，一直要到二十一号。这七天里面，以色列人每一个家庭里头不能有酵啊，不能有酵、啊、我们讲了酵是代表罪，所以他一定不能有罪啊，以色列人要除掉罪。好啊，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啊就把逾越节和无酵节讲了。你看这里说到第十七节，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无酵节和逾越节在以色列人看，在正月十四号是同时过的。逾越节过完了还要继续无酵节。好，这个我们明确了啊，我们一定清楚了。好，当我们清楚什么叫做逾越节以后，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个就是说到什么叫做我们主耶稣的晚餐。那么现在啊，我们先要读一点，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节开始，二十节开始要读到三十节，二十节读到三十节。
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从我站走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那新的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好，那我们读这里就看见马太福音的记载， 第二十节，也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请你记得没有别的门徒，就是十二个门徒在一起，他们坐席。那么这个席是什么席呢？那我们要看十七节，好不好？我们再把十七节读到十九节啊。
除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
好了，你看到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叫除酵节，就是无酵节，无酵节也叫除酵节。那么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的第一天，那就是正月多少号？十四号，是不是啊？就是十四号，正好也是逾越节那一天，对不对？好了，所以那一天就是要宰羊羔的时候，以色列人每一家都要在家里吃羊羔的肉，还要吃无酵饼，还要吃苦菜。所以主耶稣当天晚上就和门徒在一起过逾越节，这是逾越节，也叫做除酵节的第一天。那么十二个门徒在一起，主耶稣和他们在一起就在吃饭了。吃饭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就是十二个门徒里头有一个要卖主耶稣，这些门徒都不知道是谁啊。那么二十五节，卖主耶稣的犹大还来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主耶稣在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都指出来了，就是你要卖我。这一个种子又是撒在那个路旁，你看到没有？还要撒啊！但是这个他还不能悔改，他还说是我吗？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你看第十四节，这一章的十四节，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三十块钱。他已经在得了三十块钱了，要卖主耶稣了，在逾越节的筵席上他还在装假，对吧？主耶稣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以为主耶稣你不知道，因为他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如果他相信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像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要害怕呀。主当然就知道你已经拿了三十块钱，你要去卖主耶稣，主耶稣他是神啊，他怎么不知道呢？所以主耶稣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在装假，实际上主说这个话又在给他机会提醒他。所以我们看他不是替罪羊，他是自己愿意的，愿意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都不能够转变。好，现在我们要看第二十六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摆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那请我们注意，二十六节以前，他们吃的是逾越节的筵席，对不对？他们吃逾越节的筵席。二十六就开始，就是另外一个筵席开始了。那是怎么样呢？就是耶稣就拿起饼来，请你注意这一个饼。就是他们逾越节的饼，就是逾越节的饼，就从桌子上拿一个饼起来，祝福就摆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主耶稣就给递给门徒，门徒就一个一个传过来。这个饼和前面就是二十六节前面，请我们看二十三节，或者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读。他们就是忧愁，一个一个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这里又是一个盘子，请我们记得，这个是他们还在吃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的筵席，桌子上就摆了盘子，盘子里装了有饼，盘子里有苦菜，盘子里有羔羊的肉，谁都可以拿手去拿，因为这是吃逾越节的筵席。 所以犹大和主耶稣的手同时在那个盘子里拿饼，所以主耶稣说他的手和我的手同时在盘子里，这个叫吃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的筵席完了，26节，主耶稣就拿了一个饼起来，逐谢了，摆开，就给他们，你们分着吃。这个就不再是逾越节的筵席了，看到没有？就是另外一个题目。因为主耶稣说，这个饼是他的什么？他的身体了，和刚刚吃的那个无酵饼的意义就不同了。所以你看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主耶稣和门徒过最后一个逾越节筵席的时候，这个筵席是分了两段的，或者实际上是两个筵席。前面一个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的筵席，后面当主耶稣拿起一个饼来说，摆开了，逐屑摆开了，递给他们，你们拿着吃，你们分着吃，这个就是主的晚餐开始了。那么我们再看下面，除了主拿的这个饼起来以后，27节，又拿起杯来逐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那么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先是拿饼，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后又拿杯，这是我立约的血。这个就和逾越节筵席上摆的饼和杯不同了，意义不同了。弟兄姊妹要看见啊，这是另外一个筵席开始了。那么我们看这个筵席，保罗有一个名字给他，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0节，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要从第20节，我们先读第20节。
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好，那么再请我们读第23节到26节，好吧？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好，那么这个20节，请你看一看保罗是怎么讲。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什么晚餐，所以我们北本聚会就是主的晚餐了，算不得。后面马上就讲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正好是正月14号，过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主就把逾越节的那个饼拿起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又把桌子上的葡萄籽拿出来，杯拿起来说，这是我为你们，我的血为你们流的。这个叫做主的晚餐。因此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只有最后一个逾越节和门徒过逾越节的时候，就多了一个叫主的晚餐啊，主的晚餐。因为主说我不再喝这个，要知道在父的国里活新的日子，那就是主的晚餐。因此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一个叫逾越节的筵席，一个叫主的晚餐。主耶稣在和门徒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前一段是大家都用手在那里拿，所以他就说，要卖我的人的手和我同时站守在盘子里。到最后主耶稣拿起饼，一个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就不是人都拿手去抓这个饼了，乃是传给你们，你们分着吃，就是一个传一个。完了以后那个杯又是递过去，一个吃一个传一个。那就所以主耶稣和犹大的手同时站在盘子里， 不是指着后一段 后一段那个饼啊，那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好，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件事情，把它这个弄清楚了。好，然后就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要从21节读啊、要读到30节，21节读到30节啊。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犹大带着钱粮，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好，哎，我们来看，这是这个使徒约翰来记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把马太、路加、马可没有记载的，他把它记载补充在这个地方了。当主耶稣21节，他就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这里心里忧愁啊，在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里忧愁啊，主耶稣灵里面忧愁。那么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啊，门徒就问主耶稣了：“到底你说的是谁要卖你的？”你看第26节，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请你记得，这个饼是逾越节筵席的饼，逾越节筵席的饼，不是主耶稣晚餐的饼。主耶稣没有说这个饼还没有开始，晚餐还没有开始，还在逾越节的筵席上，对不对？马太福音是说这个要卖我人的守候啊，同时站在盘子里了，那个还是逾越节。那么这里就说，门徒在问到底是谁呢？主耶稣就拿了一点饼，就给留犹大了。你看啊，这个饼主耶稣没有拿起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还没有开始，还在逾越节的筵席上。所以这个饼拿起来就给犹大了。这个犹大真是很稀奇啊，他就把这个饼拿来就吃了，你看到没有啊？他就把饼就吃了。主耶稣说是卖我的人吃这个饼啊，他就承认了，那他就是卖主耶稣嘛，他就把它吃掉了。你看这个他就接受了，接受了以后马上就讲30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是夜间了，他就走了。那么我们就看这个饼是逾越节筵席的饼，主耶稣那么他的筵席还没有开始，对不对？所以犹大就已经走了。所以当主耶稣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犹大已经不在了，只有11个使徒在，好不好？因此我们从这里就知道犹大没有参加薄饼聚会，没有吃这个饼，也没有喝那个杯，他就出去卖主耶稣了。好，我们要看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好不好？要把这个筵席分清楚。好，分清楚以后，那么主的晚餐犹大没有参加，他和主的晚餐没有份，而且他也接受了这点饼。这里是说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不是现在才入他的心啊，别的地方已经记载了，就是他卖主耶稣的时候撒旦就入他的心了。 他接受三十块钱的时候，三分钟已经入到他的心，不是现在入到他的心。不过现在就是他接受了这个饼，意思他自己承认了，我要去卖你，他马上就走了，你看到没有？好，这里我们就说主的晚餐犹大没有参加。那么为了要弄清楚，我们还要请大家读路加福音22章。我们从13节开始读，要读到23节，13节开始读到23节，好吧？
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拿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
好，请我们看这个约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因为路加福音的记载，它不是按照这个当时的次序把它很清楚的写出来，所以你读的时候，有的人读的时候就有点迷惑。那今天我们要把它分清楚。那么你看13节是说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你看见逾越节的筵席后面有下面有点点点点，看到没有？那么意思就是说，原文没有这几个字，就预备了逾越节，就预备了逾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说吃逾越节的筵席就叫吃逾越，逾越这个字 Passover 这个字啊，就是他们就是逾越啊，他们吃的就叫逾越。所以我们中文就要加几个字呢，就清楚一点啊，吃逾越节的筵席。14节，耶稣就和门徒一起就坐席了，使徒也和他同坐。当时只有12个使徒，对不对？好，就和他同坐了。那么他们一同坐，主耶稣就讲话了。15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这一段都是逾越节的筵席，一定要弄清楚。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这还是逾越节的筵席。但是在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主耶稣就拿了杯起来了，你看到没有？他说，而且拿了这个杯啊，他就说第17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那么这里要他们，你看17节又祝谢了，看到没有？这个祝谢不是祝谢主耶稣的血，不是的，是逾越节的葡萄汁啊！一定要分清楚，这是在逾越节，他们是吃逾越的时候，主耶稣就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喊大家分着喝。到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摆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19节，那就是主的晚餐开始了。啊，主的晚餐开始了。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要请我们注意，这里是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他这个记载在我们中国人读起来好像就有点不太清楚了。实际上这个饭后是指什么意思，现在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他专门说有饭后，请你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请你看看下面有一个编号1172啊，就是把约翰福音22章你找出来，20节，它下面有个编号1172。那么大家都找到了，好，都找到了。好，那么我们在你看它的底下那个有一个括号叫做 dinner， 看到没有啊？好像就是个晚餐啊。实际上啊，这一个字啊，请你把这个字记好了。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启示录的3章。启示录的3章第20节，启示录3章20节，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坐席的席子，就是刚刚讲的饭后那个饭子，看到没有？这个犹太人他不吃饭的，他是吃饼啊。那么这里为什么叫做饭后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吃饭嘛。实际上这个字就是席 ，dinner 就是席。所以如果路加福音这个字要这样翻译，就是席后又拿起杯来，好不好？不是饭后，就是坐席的席，席后，也就是说逾越节的席以后。才拿着杯，那么这个饼也是这样嘛，是不是逾越节以后，逾越节的席以后，他就拿起杯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舍的。为什么他不把这个字摆在前面，摆在饭后又拿起饼来，他要拿着杯这里来讲，你看到没有？这是因为前面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主耶稣先拿了杯起来，那是逾越节的杯啊，就说足谢了，你们分走喝。现在你看又拿杯，所以他就加一个字在那里，他说饭后，意思这个杯跟前面那个杯不同了，这个杯是主的晚餐的杯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写这个人的圣经的人的这个意思，就是不要把两个杯混在一起了，前面那个杯是逾越节的杯，后面这个才是主的晚餐的杯，所以他就说饭后。什么叫饭后？逾越节完了啊，22节啊，路加福音的22节，就是逾越节22章啊，逾越节完了啊。那么这个杯是逾越节完了的杯，那也就是说主晚餐的杯了。好，他这里呢就是把它记下来了，没有把它分得很清楚，但是重点他把它提了一下，好不好？下面就要看第21节了。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那更要注意了，这一句话不是主的晚餐的话，看到没有？是什么话？这句话是逾越节筵席的话，是不是逾越节筵席的话？好不好？因为逾越节的筵席，人的手才会走桌子上自己拿东西嘛，自己才去拿饼啊，逾越节的筵席他才会去拿饼拿东西啊。所以这个就是，实际上这一句话应该摆在前面讲，不应该摆在后面来讲，就怕读圣经的人你读到这里你就会有个误会了，好像主已经在拿了饼起来说这是我的身体，又说这是我流的血啊，然后啊那犹大又是手又和他在上面，那好像犹大就吃了主的晚餐了、啊、没有吃， 因为你一定要把两段分清楚，好不好？你就清楚他没有死，他没有死，好不好？那么后面这一个，那就是说，路加福音的这个22章21节是记在前面，他的手和我一同在桌子上，啊，就像马太福音26章那里说，看啊，那卖我人的手同我粘在盘子里，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主耶稣拿饼拿杯拿饼，他的晚餐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个不要人拿手去桌子上去拿，他就递给你了，大家在那里分着就吃了，好，没有这个过程。好，这个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把这一段圣经要把它和 几处圣经要对照来，所以我们这个这个课的题目就叫四福音对照，我们一定要把它对照清楚，否则我们就会有很多疑惑。那么从这里我们来看，犹大，从主耶稣判断他的话来讲，一个他没有信主，对吧？第二个说他是魔鬼，第三个，又说他是不干净的，第四个又说他是灭亡之死，第五个又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些话都是主在提醒他，都在提醒他，他都听见了，但是他没有去向主认罪吧，没有悔改，所以最后他就离开了这个筵席，他就去卖主耶稣，在那里等着。好，现在呢，我们看看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就讲到逾越节的筵席和主的晚餐是不同的，不同的，要把它区别出来。犹大没有吃主的晚餐，他和那十一个门徒不同。我们知道，这十一个门徒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都和他们见面了，而且主耶稣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十一个人都受圣灵，而且这十一个人原来里头有些人，有些门徒是对主是怀疑的，提托马的多马怀疑的，他说这个复活呢，我非得亲自看见才行，我的手要探到他的钉痕去，我才相信啊，是这种情况啊。但是感谢主，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吹一口气，他们都受了圣灵了。然后你去读《使徒行传》第1章，这十一个门徒都在一起聚会了，对不对？他们都在一起聚会了，同心合意的在那里祷告了，但是犹大不在里面，好不好？那现在我们要看看最后犹大的结局，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27章。我们请从第3节开始读，第3节开始读，要读到10节，第3节开始读，读到第10节。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1块钱，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1块钱，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好，谢谢。那大家来看这里有一点，第3节，这是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请我们注意啊，他叫后悔。那么这个后悔，请你查一查这个编号，它的字典，这是什么意思？好，3338，对吧？请你查一查3338，后悔是什么意思？好， 个字啊，它是两个希腊文合成的，如果按照它原来的意思翻译成英文，它就是 aftercare， 就是这个字了。 care 这个字的意思可以翻译成忧虑啊，或者翻译成担忧啊，关心担忧。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犹大本人做了这件事情，看见主耶稣又定了罪了，他就又担忧了。为什么担忧？他就对他自己，这是自己啊，自己责备自己，他是自诉自责，是这种情况了。他不是悔改，请我们注意，这个字没有悔改的意思，有点自己责备自己的意思，有点忧虑的意思，有点担心担忧的意思，他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是说想到主耶稣啊，他是想到他自己，有点好像想到说，哎呀，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了，原来我不知道这么厉害啊，还要定他的死罪啊。他没有想到，我倒是拿了30块钱了。那么一个人做错了事情，最重要的你要到神面前去悔改，不是你自己责备自己就完了。一个没有神的人，他做错了事情就是有点后悔，哎呀，我下次小心一点了，对不对？他不是到神的面前去啊，以后啊我就多注意一点了。你看，都是从自己来，这一个是从肉体来考虑的，属肉体的考虑，不是生命的考虑。那我们现在要看悔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看看这一个悔改，它的原文的编号是3341，请你查一查3341。3341。刚刚那个字呢是3338，这个是3341，这个字它是 after mind。Mind 这个字是指的思想来讲，但是这个还不完全是思想啊。等等我们要来看，请你看它后面，后面的括号啊，请你看它后面的括号。好，哎，悟性，对了，这个字是可以翻成悟性啊。好，那么悟性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悟性，所以这个 after mind 就是转变的意思，就是悟性转变。悟性是我们思想里面的一个功用，悟性是思想里面一个功用。这个悟性的功用是专门能够知道神的旨意。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罗马书12章。罗马书12章啊，现在我们读第二节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那么这里有一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看这个心意啊就是悟性啊。你看看我们刚刚那个3341后面呢、啊、就有一个字，就是这个字，那里啊，它的英文翻译是，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悟性 ，intellect， 就是悟性啊。 悟性是思想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人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思想里头有一个功用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但是你必须更新，所以这样就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原文是只要悟性更新而变化，就能够察念何为神善良存钱可惜的旨意。悟性要变，因此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像我们中文讲的悔了我就改了，因为我们永远改不好啊，永远改不好。那么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悟性转变了，就是我和神能够认识神的这个悟性在更新了，在转变了，更新。那么这个悟性这个字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啊。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个心窍就是悟性，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主耶稣可以开我们的心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你看这个弟兄还没有开窍啊，你的儿子还没有开窍，所以他对神的事情不清楚，要开窍。开窍就是悟性变了，这个叫悔改。中文的悔改，实际上这个悔改用的不是很准确的。中文的悔改就是你的悟性，就是你思想里面认识神的那个部分已经转变了，就是更新而变化，也就是开窍了。开窍，我们今天的开窍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作，使我们的认识神。因此我们从这里看，一个人要开窍一定是要认识神，要和神发生关系，而不是他自己责备自己，自己后悔了啊，这个没有用，这个不叫得救，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因此我们从这里来看，犹大并没有悔改，犹大并没有得救，他不过是自己悔恨，但是最后他出去吊死了啊，吊死了。那么如果按照圣经来讲，吊死了，那正好就是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被魔鬼吞吃了。因为魔鬼入了他的心，要他去卖主耶稣，然后魔鬼又返回来控告他，你看到没有？控告他，哎呀，他说我卖了义人的血，我有罪了。魔鬼又来控告他，所以魔鬼使我们犯罪，引诱我们犯罪，我们犯了罪以后又来控告我们，而不使我们不能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自己责备我们自己，自己后悔，自己悔恨自己，这个没有用的。因此保罗在哥罗西书就在那里说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这才是悔改，这才是得救。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犹大没有得救，他没有神的生命，他不是替罪羊，是他如果他真正是要悔改，他就要转向神，向神悔改，好吧？他没有啊，因此我们上次已经说过，是犹大自己跳出来要去卖主耶稣。主耶稣给他很多机会告诉他，绝对不是说主耶稣说你去卖我，主耶稣喊他去卖他，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好，我想我们关于这个犹大的结局啊，我们就今天交通到这里，好吧？那么我们在没有结束以前，我们今天有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叶弟兄他从美国来， 叶特森弟兄，大家都听到很有名吧？啊，你经常会在报纸上啊，过去在香港电视上啊，经常有。明天他是要到54街给他们讲道。那么今天他有一个机会，在这里我会前我肯定和他交通。那么叶弟兄可不可以请你来和我们交通一点，好不好？好，我们可以有时间给你，好，请你过来。这个就他这个不录了。去坐。我就不介绍了啊，这是叶弟兄。
很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在这里10分钟时间稍微跟大家交通。刚才很感动，这个蒋弟兄把犹大他有没有吃主的晚餐跟犹大的结局都讲得很清楚让我们真是很有开启在这里我接着这个蒋弟兄的交通，我想讲一点呢，我自己的一些感觉，就是第一点就是犹大他的确是一个主的学生，主的门徒，跟随主的人，是不是跟随主的12个人里面有他的份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主的道他听了很多，就跟我们一样他都听了很多，对不对？就是另外呢，犹大呢他也是主的12个使徒之一，换句话说他是做主的工的，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的，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很清楚了，他是听主的道的，他是做主的工的这都是很清楚，他又是12门徒之一，又是12使徒之一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或者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25、26两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25、26两节，好，我们还是请姊妹我们帮我们念念25、26两节
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2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
好，我们知道这个12个使徒是主亲自来拣选的，并且我们知道，如果从路加福音我们读的就知道，主为这12个使徒祷告了，叫彻夜祷告这个为什么那么难呢？我相信，在这12个人里面的确是很为难，因为这12个人有多疑的或者怀疑派的多马也包括3次否认主名的彼得。还有恐怕其他的，还有奋锐党的西门恐怕都是有很多掺杂的这个都是革命派今天叫恐怖分子都是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恐怖分子的这个奋锐党的西门还有这个卖主的犹大。这12个使徒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也没什么好料，这十二个，但是刚才我们姊妹念的那一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25节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使徒的位分，虽然这12个人那个职数从我们人的角度看来的确不怎么样，但是他们却得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分这个位分这里特别提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恩典不得了的一个份他已经确实丢弃了那么往自己的地方，这个不讲了那么后来这个位份就到了马提亚的身上 我们知道啊，这些都是从头到尾啊一直跟随主的这一班人啊，啊看着主的死，整个死而复活的过程，并且是一直跟随主的啊，他们得了这个宝贵的位分。刚才我们弟兄谈到这个12个门徒，他是特别标出来的，因为门徒很多，但是特别标出来12个人成为使徒的职分呢，就只有这12位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在父神的手中，为什么他会选彼得呢？这3次否认主的，为什么会选犹大呢？这是出卖主的。为什么这些人能得了那么宝贵的位分？那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都在父神的手中啊。但是啊，我自己很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听主的话，一直了解主的，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常读圣经的，或者是服侍主的，常传福音的，医病赶鬼的啊，这些都有犹大的份，并且他们也是主特别拣选出来在12个使徒的位分上的。但是这些人也许有一天他会失去他的位分，他会失去的。你看这个位分之重要啊，或者我们如果再读一节，我们就知道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福分啊。我们看启示录的21章，启示录的21章第14节，启示录21章是我们知道是讲到这个圣城啊，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啊，14节啊是讲到啊有个城墙啊，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那么城墙这个城墙非常的高，有12道的根基啊，一直堆上去12个根基啊，那么根基上面啊每一个根基写了一个名字。好，我们请姊妹，我们念一念，好不好？
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
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是主旨意完全的丰满的实现，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这个完全实现，我们在那里看见了，整个圣经，整个神的旨意的实现就在那里看见啊。好，在这个根据上面，我们看见。12个根基啊，一个根基一个根基都写了名字，在那里啊写着羔羊12使徒的名字。那么理论上啊，这个名字本来是有犹大的份啊，但是后来变成了马提亚了啊，换了名字了啊。好，那么我总的是来讲什么呢？就是啊，我们都是一般信主的人，跟犹大一样。或者这么讲了，我们都是一般跟随主的人，像犹大一样啊，我们都是一般啊主常差遣我们去啊为他做工的人，像犹大一样。但是到头来犹大失去了那么宝贵的恩典，跟在圣城我们看见那么丰满的时候，本来他在激战，哇，这个恩典是直到永世的，但是他失去了。当然他的失去，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得很清楚，就因为犹大从起头他就没有信主。换句话说，今天在教会里头也罢，在服侍的人当中也罢啊，都有这些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去辨别哪些人是哪些人啊，不必辨别哪一个是多马，哪一个是彼得，哪一个是犹大，我们不必啊，这个辨别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些话是让我们自己有警惕啊，就是我们所得恩赐，所得的赏赐，有一天不在乎我们为主做了多少功，也不在乎我们跟随主有多少的日子。你知道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这些老大出现，哎，你看我跟随主，你信主多少年了？哎，我信主30几年了，你呢？我比你多，我50年，哇，大家都在啊，这个比这个，如果从犹大这个例子，这是没有用的，这个并不重要啊。也有人说，你知道我带主信传福音多少长吗？你知道我带信主的人有多少吗？哎，我们也要比这个哦，啊，这个不用嘴巴比吧，心里面也在比啊，这个 啊，这个啊，我主持的那个布道会有多大啊？是吧？这个多少人到台前来啊？这些犹大都有份。你知道两个门徒拆出去的十二门徒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啊，都有犹大的份。一并赶鬼，连鬼都服了他，也有犹大的份，是吧？路加福音的时候，哇，很高兴回来跟主讲，哇，这个啊，我这个你的名真厉害啊。那主就跟他们讲一句话，不要为鬼服了你们欢喜，要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换句话说，我们所衡量的是我们今天有多大的功，产生多大的果效，是不是？马太七章那班人，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那是有果效的啊，奉主的名而且有果效的。但是主明明的对那些人讲，要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所以啊，我觉得今天啊，我们真的求主怜悯啊，究竟我们的名字是否能记在天上？当然只有在主手中了啊，在生命册上的有一天都会有机会涂抹的，我们都知道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事啊，真的是要恐惧战惊。所有的服事的根基，我们得恩典得福分的根基就在我们的信心，没有信心一切都归空。听了主的话，你知道马太第七章，听了主的话的人一堆，但是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他的房子建在磐石上。那为什么听了主的话还能去行呢？是因着信心能化成一个实际啊，把听的加上信心去调和，然后再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就叫去遵行了啊，那个意思就是遵行的意思啊。好，这样的人你的房子才是建立在根基上啊。我们的房子建在哪里啊？其实我们建在哪里就代表我们的一生啊，我们的一生都是把房子建、啊、但是建在哪里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是否听了主的话就去行，就表示了我们究竟把房子建在沙土上还是根基上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啊。所以今天感谢主了啊，我们读主的话很重要，为主做工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求主怜悯我们，把信心赐给我们。读了这些话，我们要用信心来守着啊，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啊，就是这个把这个种子啊这个藏在好土里啊，主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样就能发芽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但是也有100倍的。盼望我们都能长出100倍来，30倍主不会满意，60倍有些人很满意啊，这个啊、哦、这个60倍就够了。对属灵的事情我们的要求是很低的，对世界上的事情我们要求是很高的，对吧？我们的投资啊，买多少股票啊，最好多赚，越多赚越好，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但这属灵的事呢，好像哎，每个礼拜有机会啊，我们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啊，又还有点服侍啊，更了不起了啊，还有一点付一点点的代价，我们就觉得好像比别人都高了，我们把自己看得很高啊，而且也很满足啊，对属灵的事我们很快容易满足的。但是盼望这个看到犹大的结局，我们就给我们产生一个恐惧战惊的心。以外面的比较，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得上犹大，但是以结局的悲惨，没有一个人比犹大更悲惨，因为他本来有的失去了，就因为他听了没有持守，那就倒塌的很大。我们知道啊，建的越高的房子要倒的时候就倒塌的最大，就像那个911那两栋大楼啊，倒塌的很大，完全一个石头都不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对吧？很高啊，所以高没有用，高是一个外面的，给人羡慕，哇，了不起，夸耀，有一天完全 ground zero， 呵呵，都是全部归空啊。所以盼望我们今天的服事，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 到那一天是耐得住火的。盼望审判台前的亮光是常常摆在我们面前的啊，给我们一个警醒。主啊，盼望我们做所做的这个是在信心里面来做，盼望这个布道会是在信心里面来做啊，盼望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在信心里面来生活的，都是这样啊。这个比较啊，信心是这个比较，不叫我们，不是我们来看的，是主来看的。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我也不论断自己，我也不论断别人，主要的意思，我们信心，谁的信心知道的，看得到，我们看不见的啊，信心是要长出来的啊，长出来才看得见啊。但是在里面的时候，主已经知道了，有人爱主，这人只有主知道啊，唯有主知道，我们就不能啊，这个人很爱主啊，这你怎么看到他爱主？哎，因为他做很多事工嘛，哎，他常常聚会嘛，他奉献很多嘛，这些都不是，就是对对，我们好像很好的论断啊，这个啊不是批评哦，我赞美他啊，赞赏他，是不是？这个都错的，往往都是错的。当然也有对的部分啊，但是我们不随便讲，因为这些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只负责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对主说，主啊，给我们好好一，所以啊，这个菲拉铁菲教会是略有一点的力量，我们对主说，我们略有只有一点点的力量，好像婴孩和吃奶者的那个一点点的力量，但是神啊，这个就在他身上建立能力，败坏魔鬼啊，就一点点的力量，就是一点。所以我们的信心，主也讲，好像一个芥菜种，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啊。这个我们就读的都是很奇怪，难道我们连那么小的信心都没有吗？你看有那么小的信心就可以移山哦，哦不得了啊啊，那个果效是很大，好像也没有多少人能移山嘛。难道我们这些人连那个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都没有吗？就是没有。芥菜种的信心不光是硬的小，它更的活啊，种子是有生命的，我们的信心是带着生命。那个泥沙啊，泥沙也很小啊，小也没有用啊，不光是小就有用啊，也不是大有用啊，不是小跟大的问题，是死跟活的问题啊。芥菜种啊，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啊，我们的信心要活啊，与这个永生神是连着，那就才活啊，与世界连着就是死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常常因为这个我们的才干高啊，所以我很有信心主一定会办成。为什么呢？因为我行嘛。其实好像嘴巴感谢主，其实是你在靠自己啊。那个环境很理想啊，我就觉得哇信心很强了，这些都是靠自己，这是连于死的，连于这个世界就是死的。只有连于永生神活神的才是芥菜种的信心。你看这样连于完全连于神的信心有多少啊？太少了。所以我们看见能移山的人并不多啊，所以盼望啊，主怜悯我们啊，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都有活的信心来活在神的面前，有活的信心来服侍他，好不好？我们有点的祷告啊，有点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弟兄的话语，把犹大的结局啊摆出来了。但我们真看见，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敢靠自己能完成任何一点你的工作，甚至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是恐惧战惊的，因为我们有一天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哦主耶稣，我们盼望你把信心赐给我们，借助你活的话就把活的信心赐下来，让我们读你的话就读到生命的里面，并且紧紧来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深知道你每一个应许必然成就，你的话是就说是，没有转动的影儿，你不能背乎你自己。所以亲爱的主，让我们读你的话啊，一周又一周读进我们的里面，读到我们生活里面，读到信心的里面，让我们天天生命增长，天天悔改转向主，有认识你，把我们的心窍打开，越过越懂得。主啊，真是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说把在座的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都仰望给主，奉赖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啊，谢谢，对不起。
谢谢。那我们这个聚会就停到这里，好不好？谢谢。
对对对，昨天今天哦哦哦哦，今天还有吗？